《红楼梦》第十段，凤姐儿带着宝玉进入了宁府。贾珍之妻尤氏跟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带着丫鬟媳妇就接出了仪门。尤氏一见凤姐儿，就先说了几句玩笑话，然后就拉着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。秦氏献完茶，只见贾蓉进来请安，宝玉就问：“大哥哥今儿不在家吗？”尤氏在旁边说：“出城给老爷请安去了。我们说话，你坐在这里可怪闷的，要不然你出去逛逛。”秦氏笑着说：“今儿巧，上回宝叔要见我那兄弟，他今儿也来了，现在可能在书房呢。宝叔，你何不去瞧一瞧？”宝玉听了，即便下炕要走。凤姐说：“既是这么着，何不请进这位秦小爷来，我也瞧瞧啊。”尤氏笑着用手指着王熙凤：“哎呀，罢了，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，见了你这破了户，不怕人笑话死了。”哎呦，凤姐笑着摇了摇头：“哼，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，惊叫着小孩子笑话我不成？”贾蓉在旁边笑着说：“不是这话，他从来没见过大世面。婶子，你见了你可别生气呀。”“呸，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一见。别放你娘的屁了，再不带去给你一顿好嘴巴。”贾蓉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就带他来见婶子，您等着。”说着出去了一会儿，就带进一个小后生来。大家一看，这个后生比宝玉略微瘦一点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身材俊俏，举止风流，好似在宝玉之上，只是怯怯羞羞的，有些女儿之态。他向凤姐作揖问好，凤姐喜得先推宝玉，笑着说：“陛下见了。”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，命他在身边坐了，慢慢的问他：“几岁了？读的什么书？兄弟几个？学名叫什么？”秦钟都一一的答应了。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，并未背的表里，就忙着过那边去告诉平儿。平儿呢，他知道凤姐跟秦氏最好，虽是小后生家，也不可能太监，就做了主意，拿了一匹尺头，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刻子，交来人送过去。凤姐仍然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这礼太薄气了。”秦氏等人谢过之后，吃过了饭，尤氏、凤姐、秦氏就坐在一块玩骨牌。宝玉和秦钟两个人随便坐着说话，你来我语的说了十几句，感觉到很投机，就亲密起来了。丫鬟们摆上茶馆，宝玉就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又不吃酒，把果子摆到里间小炕上，我们那边坐去，也省得吵你们。”这样两个人就进里间来吃茶。秦氏进来跟宝玉说：“宝叔，你侄儿年小，倘若言语冒犯，你千万看着我，可不要理他，不要生气。”“哎呀，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”秦氏又嘱咐了他兄弟一回，才去陪凤姐玩牌。过了一会儿，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。宝玉无心在饮食上，只问秦钟最近跟现在想办的事情。秦钟就说：“啊，宝叔，叶师去年病故了，家父又上了年纪，残疾在身，公务繁荣，因此尚未商议再延师一事。目前只不过在家温习旧课而已，再读书一事嘛，也必须有一两个知己为伴。大家时常讨论， 学习才能有记忆。宝玉不等秦钟说完，便说：“正是呢，我们家却有个私塾，合族中有不能言诗的，都可以入塾读书，也有亲戚进内辅读。我也是因为夜师去年回家去了，现在呢，学业也荒废着。家父之意，暂送我去，先温习着旧书。如此说来，尊翁如今也为此事悬心。今日回去，何不禀明，就在我们的避书中来？”秦钟笑着说：“家父前日在家也提起过言诗一事，也曾提起这里的易学，原来是要和这里的亲翁商议，因这儿的事忙，不便因为这点小事儿来添麻烦。宝叔岂肯帮着小侄，何不速速的做成，要彼此不至于荒废学业，又可以长相谈聚，又可以为父母之心，又可以得朋友之乐，岂不是美事？”宝玉点了点头：“你放心吧，放心，咱们回来先告诉你姐夫姐姐跟莲二嫂子，你今儿回家呢就禀明令尊，我回去先回禀明家祖母，再无不速成之理。”两个人商议好了，已然到了掌灯的时候了。吃了晚饭，已然天黑了。秦钟起身告辞，尤氏就问：“派谁送去呀？”媳妇们回答说：“外边派了焦大。”谁知道焦大喝醉了又骂人呢。尤氏叹了一口气：“哪一个派不得，偏要惹他去。”凤姐在旁边说话了：“我成天就说你也太软弱了，揍的家人这样，这还了得吗？”“哎，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焦大吗？连老爷都不理他，你甄大哥哥也不理他，只因为他从小跟着太爷们出过几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，得了命，自己挨着饿，偷了东西给主子吃，两天没得水呀，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，他自己喝马尿。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，有祖宗的时候对他都另眼相待，如今谁要肯为难他呢？”“哼！”凤姐哼了一声：“我何尝不知道这交大，倒是你们没主意，有这样的，何不打发他到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吗？”说着又问：“我们的车可齐备了？”地下众人都说：“伺候齐了。”凤姐和宝玉起身告辞，尤氏等送到了大厅，只见灯烛辉煌，众小厮都在厅前平台上侍立。那个焦大趁着酒兴，正在骂大总管赖二：“哼，赖二，你就是不公道，欺软怕硬，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啊，像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，你这没良心的王八羔子，瞎充什么管家，你也不想想，焦大太爷我翘翘脚比你的头还高呢。二十年头，嘿，我不是吹牛说大话呀，焦大太爷眼睛里有谁，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。”焦大正骂在兴头上，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，一看众人说焦大，焦大不听，贾蓉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骂了他两句，然后吩咐人捆起来，等明天醒了酒再问他，问他寻死不寻死了。这个焦大哪儿把贾蓉放在眼里，反而大声叫起来了，一边追着贾蓉一边嚷：“哼，蓉哥，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劲儿，别说你这样的，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在我面前挺腰子呀。啊，不是我教的，你们就做官享受荣华富贵，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个家业，到如今不报我教大的恩，反而跟我冲起主子来了，
不和我说别的还可以，要再说别的，咱们白刀子进去，红刀子出来。
凤姐在车上就跟贾蓉说，以后还不早打回来这个没王法的东西，留在这儿岂不是祸害？倘若亲友知道了，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？贾蓉只好答应。众小厮见焦大太撒野了，只得上来几个揪翻了捆上了，就把他拖到马圈里去了，用土和马粪满满的添了他一嘴。凤姐和宝玉回家见过贾母，宝玉便回禀秦钟上学上家塾的事，说自己有个伴读的朋友正好发愤，凤姐呢也在一旁帮着说，夸秦钟人品好，行事最使人怜爱，说的贾母也高兴起来了。宝玉突然间想起薛宝钗来，听说宝钗在家养病，自己应当去问候，这样呢就带领着众嬷嬷跟丫鬟奔了梨香院来。到了梨香院，先上薛姨妈屋，看薛姨妈正在给丫鬟们打点针线，宝玉急忙请了安。薛姨妈一看宝玉来了，一把拉住他就抱到怀中，笑着说，我的儿啊，这么冷的天难为你想得来，快上炕来坐着。又命人倒来滚烫的茶，宝玉就问，哥哥不在家吗？哎，薛姨妈叹了一口气，他呀是个没龙头的鸟，哪肯在家待上一天呢？姐姐可大安了。薛姨妈说，可是呢，你前儿又想着打发人来瞧他，他在里间，你去瞧他，里间比这儿暖和，那儿坐着，我收拾收拾就进去跟你说话。宝玉听说忙下了炕，来到里间门前，只见吊着半旧的红绸软帘，宝玉掀帘迈步往里走，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。宝玉看宝钗，漆黑油光的头发，衣服是半新不旧，看上去不觉得奢华，正是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脸若银盆，眼如水杏，罕言寡语，人未藏愈，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。宝玉一边看一边就问，姐姐病可好了吗？宝钗抬头一看是宝玉进来了，连忙起身含笑回答，已经大好了，倒多些记挂着。说着就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，命婴儿斟茶来。宝钗问了老太太姨娘安，别的姐妹们都好，看宝玉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，另外有一块落草时闲下来的宝玉。宝钗就笑着说，成天姐，听说你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鉴赏，我今儿倒要瞧瞧。说着便挪过去，宝玉也凑了上来，就从项上摘下来递在宝钗手里。宝钗将宝玉托于掌上，看这块玉是大吃一惊，到底这块玉上写着什么，下回再说。